谢谢主席，新西兰完全赞同在此议题下新议程联盟做的发言，以及瑞士代表新西兰和爱尔兰做的发言，并且以国别身份做如下发言。正如在一般性发言当中讲到的，我们坚决地致力于履行所有NPT 下的法律约束性的义务，但是我们非常关注在履约方面第六条和裁军以及进一步的各缔约国商定的承诺的履行方面。这些法律义务50年之后，在条约生效后还没有履行，而且现在特别令人担忧的一些事态发展，核武国家没有取得在裁军义务方面有意义的进展，没有能够真正推动，完全消除核武库，像2000年的审议大会所决定的那样，这个方面还拆除了原来的一些裁军方面的机制，以及还进行了核威慑的安排，或者进一步突出了在学说，安全学说当中核武器的作用，在此也使用和威胁使用，在冷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显得那么突出。这些事态发展也表示了核武国家到底会不会来履行他们的义务，也使得NPT 作为核裁军、核不扩散机制基石的地位受到了考验。我们如果看到 NPT 机制进一步削弱，都会受到削弱。我们应该通过它的六条的规定来进一步巩固。我们坚定地认为，唯一合理的做法，进行所有集体安全的保障，就是要避免灾难性的核武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并且进行全面的消除核武器试验在20世纪继续存在，对于太平洋带来的影响，已经足够说明应该要进行消除了。这些试验的幸存者，还有参加本次会议的筹委会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认为的，我们也呼吁 CTBT 的附录二所剩的国家应该尽早入约，使条约尽早生效，应该严格的进行试验暂停，遵照这个暂停承诺，按照核武国家去进行试验，他们其实是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进行的，那么也不令人吃惊的，很多时候这些影响在所谓的核用途、核武器的用途，或者是威慑方面呢，提的也甚少，特别是在当代的安全方面。但是这也反映出了，其实核战争是会对于人民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对于这些依赖核武器为自身安全的人民来说，如果核爆是在那里发生的话，就算他们不在核试验的直接的场地，或者是在这个核爆的范围之内，同时核武器使用可以可控，或者是有限的，那么在核爆炸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是荒谬的，是站不住脚的。核武器的使用其实是考验着我们的集体的良知，我们也希望科技界也能够提供支撑，让所有的国家认识到应该完全销毁核武器，迈向零核，就应该减少由核武器带来的所有的风险。我们作为联盟的一个成员，在2024年5月16号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我举一些例子。重申现有的义务，谴责所有的核威胁，并且进行核限制。同时自上次会议以来，我们跟爱尔兰、瑞士一道 来在条约成员国当中铸造协商一致，同时敦促广大缔约国来履行义务。第六条当中的义务，加强问责和透明，也很关键。那么考虑到时间不多，我就请大家去看28个国家在伊筹委去年所做的发言，以及爱尔兰、新西兰和瑞士就这个议题所做的共同发言。也希望本次筹委会取得进展。我的发言全稿将。